好，那么我们祷告开始。主，谢谢你召集我们一同的来学习，求你赐福，无论讲的听的，都在你的面前能够蒙福，受你指教，受你教导。主，你帮助我们，赐我们足够的恩典。那我们有任何的过犯，求你宽恕我们，求你加恩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好，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今天要看马可福音哦。马可福音里面，在刚才你们所抄的这41节的经文，它是马可福音里面的一个的独特处。因为在这四本的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很喜欢使用这个的形容词 youtus， 可以翻译成立刻、即刻、马上的意思。刚才我已经叫你们就是翻阅你们手中的和合本哦。在你们手中的和合本里面有你们找到有几次他把它翻译成马上立刻的意思呢？有几次他直接翻译成立刻？有几次好，来，你们慢慢的告诉我啊。好，直接翻译成立刻的，你告诉我是几节？一章十八节。二章十二节，三章十五、十六、十七啊，没有没有，你一定要看十六节，因为那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原文字啊，不一样。我要单这个形容词，这个 youtus， 所以你只能找三章十六节，好不好？好，四章十五。四章十五是翻成立刻对不对？好，还有十六。四章十七对不对？然后还有呢？五章二十九。还有四十二有吗？历史啊。历史。十章五十二。没有了，一章二十节呢？随即啊。好，所以几次翻译成立刻？一二三四五六七。那如果我们包括其他，好像历时连忙、及时啊，你们可以告诉我有其他哪些的经文吗？就是你可以看得出，就是马上的意思。一章三十节它翻译成什么？一啊，很好，就是马上的意思哦，是不是？四十二节呢？即时，我翻一个字时哦。好，还有吗？一下啊，十四章什么？四十五翻译成什么？随即。七十二是历时，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也是历时，对不对？是这个四十二节，一章四十二，即时啊。好 ，OK， 一是一样，大概一样。还有吗？六章二十五，六章二十五，历时几章？九章二十四。翻译成什么？也是历史。六章四十五，随即。六章五十连忙，很好。还有吗？八章十，随即。六章五十四是翻译成一下船，对不对？这个一有没有？有，十一章三是历史，十一章二是翻译成一，对不对？一进去，有没有？五章三十是顿时，好，十五章一节也是一啊，好，还有吗？ 十四章四十三节，忽然，哦，很好。七章二十五是当下，当下有马上立时的意思吗？有一点啊，好，当下七章二十五，还有吗？几章？一章二十，随即啊，对，好，大概是这样了，大概是这样，但刚才你们没有参考原文哦，所以不一定就一定是对的。但我相信绝大多数应该就是这个字 Utus 啊。那结果释经，如果你们看参考书的时候，参考书告诉你说，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独特性，就是他用了41次 Utus 啊，历时。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只用了7次。这样你要怎么去分辨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结果你翻和合本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有就是软件搜索的话。你搜索立刻或者历时的话，没有41次这么多，对不对？只有十多次最多，对不对？那结果你从和合本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马可很喜欢用马上立刻，你可以看到吗？你能看得到吗？看不到。但是如果你用原文圣经来读马可福音的话，你每次你会不会一直读到这个 Utus？对，有两个不同的，但是这个字，这个单单这个形容词 Utus 就用了41次。这样你要怎么的来看是否查考到底这个这本的书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你们会怎么找？还是他们说了就没有办法来验证，然后就相信？我问你们呢，如果你们要说 OK， 有人告诉你说这个，有人告诉传道人。其实这个马可福音每次经常用 Utus 这个字，有41次，高达41次。Utus 是立刻的意思。后来你回去找41次，诶，没有啊，和本圣经都没有翻译成立刻、历时41次啊。你要怎么去印证？你们会怎么做？什么？查什么？哎呀，厉害，很好，英文。好，懂英文的举手，一点点。好，你们现在有手机可以搜寻，对不对？你们打 immediately 这个字，你告诉我翻译了几次 immediately 马可福音，然后你算快，英文呢，它翻译成 immediately 我建议你们可以用像 ASV 或 ESV， OK， ESV 这个是比较容易读的，或者 ASV， 我个人会比较不太喜欢 NIV。不是说不可以用，可以用了，但是我个人不会太喜欢，因为有更好的就是 ESV， 但是是可以用的。好，出来了吗？你们有 iPad 的，有那个什么苹果版啊，什么安卓啊，搜寻一下就很快就出来了。几次？什么？十五次啊？五。哦，在圣经里面，啊，不要在圣经里，在马可福音里。好，所以现在我给你们看了这个简单的网，这个是我们就算没有太多的训练，我们也可以用的。你们可以打兴旺爱，然后你再空一个格，然后打原文，可以吗？看到吗？然后结果你会进到这里。好，你们打了兴旺爱之后，你们会到这里，这个原文。好，到了这里，很简单啊，很简单。如果你知道一处的经文在哪里的话，是马可福音。打个比方，你们告诉我马可福音哪里？一章几节？一章十节啊，然后你显示它啊，就出来了啊，这就是它的原文字，并且立刻啊，你看它都会翻译给你看，你看。鼠标一来的时候哦，你指在这里，他就告诉你是什么字，你们看到吗？这个字他会告诉你是什么字，你不会发音，他还会教你怎么发音啊，容易吗？容易啊，对不对？他会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字，这是什么？天堂 Uranus， 天堂啊，天堂，然后 你看它这是 Uranus， 就是在上面的，它在下面会显示。啊，这个是号码，这个是 strong 号码，因为每一个的希腊文字它就会给它一个号码，明白吗？你点击这个号码的时候，整本圣经里面出现这 Uranus 天堂的这个字就会出来，可以不可以？然后他会告诉你这是名词，啊，名词，然后它是阳性的，它是直接受格的，啊，可以吗？好，我们要看的是 Utus， 对不对？ Utus 在哪里？在上面这里，有没有看到吗？好，然后你就放按这个号码啊，这按号码，他就告诉你这个是字典。好，有丢四个字，它翻译可以翻译成就是啊形容词啊，有没有？这个是什么字啊？你们会看会读吗？秉直啊，啊就是立刻历史的意思，对不对？好，然后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打你按这个同源字，同一个字，在圣经里面你按一下。等一下啊，啊不是，是按这里出现经文，啊出现经文就是 Utus 这个字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在哪里？啊，那你就看马可福音，你拉下来，看到吗？一样吗？有没有？马可福音里面它出现的有哪几次？啊，然后你可以，它也有中文的翻译，然后你会看。你可以看，那你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不到，你怎么知道哪个是 Utus 呢？它的编号是几号？对了，2117，然后你就可以算有41次，可以吗？啊，你们不需要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们的，有一天如果你们要查的时候，你们知道怎么查，可以不可以？啊，很简单，去这个，我再重复啊，你去兴旺爱，啊，去原文，然后你百度或谷歌，然后你进到这里，就是进到这里，你把你的章节打进去，打进去之后，你找那个你要看的那个原文，啊，然后它会有一个号码，每个原文都有自己独特的号码，啊，你点击了它号码之后，你要看。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在哪里，你就按这个出现经文，它就出来了。简单吗？简单哦。好，所以啊，既然我们都不懂原文，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认识圣经？大声点。
不会。
不会，很好，不会。好，虽然你不能看到，就是说在原文圣经里面，它一直出现 Utus Utus Utus， 它的这个特色。它会不会影响到你认识圣经？不会哦，明白吗？但是如果懂一点点的话，会不会更好？
会，
但是不是很必须、很需要的。啊，你到教会里面，你讲到的时候也不需要讲这些的，明白吗？可以哦，所以不要害怕，没有东西的。但是现在是教新约概论，所以要让你们知道每一本书的一个的特性、一个的特色。好不好？好，所以马可福音它是一个经常有一个的行动的一个的方式，立刻、马上，他很喜欢用这个的字，立刻、马上、即刻、随即，然后好像忽然，然后翻译成历时，还有随即啊、顿时、连忙，明白吗？所以中文圣经他们不可以每次都放在立刻、立刻吗？你明白吗？这样读起来就哇，就很怪了，你明白吗？所以你翻译的时候要通，又要雅，啊，明白吗？所以它不可以每一次翻译成就是一找同样的一个字就这样翻译，这样读起来就是很别扭的，可以哦。好，但意思是没有改变的，因为你虽然没有这个字立时、立刻、马上，但你按照那个的经文的顺序，你这样的上下文的这样来看。你可以感受到就是有这种马上历史的这种的感觉。好，所以他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好，所以马可福音是好像一个非常有行动式的 很即刻的，有进很多的事情。但他结果他来到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之后，他整个的那个的事件的发生哦，就慢了下来。我们看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哦，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啊，从这里就开始的时候，整个的顺序就慢了下来，因为他就开始要讲述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好，啊，之前的时候就是好像很多的事件，很多小小的事件，他医治人，他帮助人，他赶鬼，然后立时马上这样的一个的感觉。来到八章三十、三十一节的时候，就缓慢了下来。马可福音呢，它也有一个的独特性。我们看马可福音一章一节，马可福音它一开始的时候，它一开头的时候就讲述它所记载的这个的事情是福音 ，euangelion， 福音，好消息。所以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哦，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哦，可以吗？所以在这里时候，马可就讲得很清楚，他所阐述的，他所写下、所记载的，就是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哦，好消息。好，所以马可福音没有清楚的记载说这是马可所写的，在马可福音这个的。这个的标题是有可能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但按在教会的传统里面，马可福音应该是马可写的。那怎么知道呢？因为教父们他们这么的说。打个比方，一个教会的历史学家，他也是早期教父之一，尤西比乌啊，263到339年，他就记载说，帕皮亚曾经听说使徒约翰告诉他说，马可是彼得的翻译员。他就彼得讲道，他就翻译，所以在整个的记载过程当中，他有说马可是听了彼得的传道之后，凭他的记忆写下来的。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尤西比乌就这样的记载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知道，就是马可有可能是这是为什么马可不一定就是按着时间的顺序来记载他的事件。每一本的福音书有它的特色，有它的着重点。他们为了带出一些的事情，他们不一定要按着时间的顺序来记载下来的。他们每一个的福音书的作者都有它的独特性和共同点。下个星期的时候，我会让你们看路加福音，因为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也学习到一些事情是从来我不晓得的。但我们下星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它有一些的独特性，很特别的，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这么的专注注重的，好吗？好，所以马可是谁呢？马可应该是就是巴拿巴、保罗和彼得的那重要的同工马可他的名字叫马可约翰，在使徒行传15章37节，他是谁的表弟呢？巴拿巴的表弟哦，哥罗西书四章十节，这个就是在挖掘圣经的背景哦。那巴拿巴是利未人，这样可以说马可也可能是利未人了，有可能啊，可能性而已。马可也可能是利未人哦，所以早期的时候，马可跟巴拿巴和保罗就一同的宣教，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五节你可以看到哦。但后来的时候，巴拿巴跟保罗也为了马可而他们争吵，大大的争吵。后来他们因为这个马可，他们吵得很厉害，他们就分道扬镳了。为什么呢？因为巴拿巴想要带谁呢？马可。保罗想带谁呢？带希拉哦，在使徒行传15章37到40节哦。所以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马可在从前在庞菲利亚的宣教的时候，他离开可能软弱。你知道宣教不容易的，尤其是当时候保罗宣教的时候经常要被打，然后有时候吃不饱所以宣教的人我是很佩服他们的。如果有一天你们神感动你们去宣教的话，我是很敬佩你们的，将来我相信你们的冠冕一定比我们都还要大赏赐更多，真的很不容易哦。所以 当时候他就在那里，马可就突然间就跑掉了，可能害怕，可能受不了苦，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就跑掉了。结果保罗就说不要带他，因为后来他们要第二次去探访之前他们所造就的教会的时候，保罗说这是不妥的，不应该带他，后来就跟巴拿巴吵架了。你可以看从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巴拿巴跟保罗的性格很不一样哦。在马可跟巴拿巴吵架的时候，到底谁对谁错啊？谁对谁错？都对都错。保罗比较对啊，我来做一个检查一下，谁认为两个都错的举手，认为两个都对的举手，认为保罗比较对的举手，也有人举手，认为巴拿巴比较对的举手啊，也有。但似乎可以揣测，就是其实保罗并没有生气巴拿巴，因为后来我们要知道有关巴拿巴的事件是谁记载下来的，是路加记载下来的。路加所认识巴拿巴，可能更早之前他可能不认识巴拿巴，但结果这些的事迹是从谁的口中听来的？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巴拿巴被称为什么？劝慰之子啊。所以在整本的使徒行传里面，你没有看到任何就是对巴拿巴的任何的不敬或者任何的批评，没有。那结果保罗带希拉去了，然后巴拿巴就带了马可。后来马可呢，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似乎不是马可晚年了，在比较较晚多一点点的时候，后来马可就遇上了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就是彼得了。彼得就称为后来就称马可为他的儿子啊，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所以在当彼得称马可为他的儿子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他的儿子？是他属灵的儿子，不是肉身的儿子。不过是他的儿子吗？是他的儿子，因为彼得说的，但不是肉身的儿子，明白吗？好，那结果有可能彼得就很能够体恤马可这样的一种的之前宣教宣到一半然后就逃离的这种的情节哦。因为彼得有没有逃过有三次不认主吗？因为所以有可能，我这些都是推测的，有可能彼得就比较可以接纳这样的同工啊。所以以后你们慢慢牧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的牧者都有不同的着重点、负担和性格。保罗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刚烈？是哦，他为了宣教成功，他带希拉有没有错？没有错。巴拿巴他是劝慰之子吗？明白吗？他爱同工。当人没有人敢接近保罗的时候，是谁先接近保罗的？巴拿巴。当马可软弱的时候，是谁坚持说要再给他一个机会再扶他起来？巴拿巴。巴拿巴这个决定对不对？对。如果不对的话，就没有马可福音了。你们明白吗？所以你们看到不同的牧者，他们有不同的专注点，有不同的性格。所以有争吵的时候，有时候是免不了的啊。为了某一个不同的看见，但最重要我们要知道，真正掌管整个事情的背后的是谁？神自己，是上帝。所以后来有了谁？马可福音，明白吗？后来巴拿巴带了马可认识了彼得，成为了他的儿子，后来就记载了什么？马可福音，好不好？好，这个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很美的一个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以后你们记得就是你们毕业了之后，甚至你们在神学院里面，你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的，有些时候不同的性格是会为了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观点而争吵的。但是年老的时候，你回头一看的时候， 哎呀，其实都是有主的美意，明白吗？所以有时候不要太过不要太过紧了，明白吗？然后要留余地，不要为了一些事情而争吵到就哇撕下脸皮，然后六亲不认，这不是主所要我们的。主要我们彼此饶恕啊！如果你们在神学里面呢，你们都不能同工，你们都不能和谐，你们都不能合一，你们凭什么认为你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就能够合一，能够同工，能够和谐？你们，我相信你们都是教会的精英分子了，难道你们不是吗？就是教会不要的才把你们丢到派到神学院里面，是吗？那教会有祸咯，里面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以后回去你们是要带领教会的，要牧养教会的。但如果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彼此是勾心斗角又不和，这样怎么办？怎么办？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看到后来马可也没有记恨保罗，是谁不要马可的？保罗。但是在后期的时候，保罗后期事工的时候，马可成为了他最重要的同工之一。你看到吗？之前为了跟巴拿巴跟他的表哥吵架离开，但是后来的时候却在一起同工。啊，这是很美的事情哦。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哥罗西书四章十节，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看看保罗怎么的评论马可哦。我们翻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然后你们念哦。你看在保罗后期的时候，因为提摩太后书应该是他后期的时候写的。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来一二三。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啊，我们再看哥罗西书四章十节，保罗坐牢的时候啊，你看他说四章十节，来一二三。是，所以后来马可就成为保罗的代表，代表，所以事事无决定，绝对哦，可以吵到一半，然后后来分道扬镳，但后来又什么，一起同工，那一些软弱胆小如鼠的，害怕的，逃了，是不是永远就没有用了？不是。神会塑造他，会帮助他，后来他就成为了彼得的得力的助手，成为了保罗的得力的助手，就记载了马可福音下来，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哦。好，马可福音的日期写的应该不可能是在主后70年写的，但我知道有些的学者他们会主张是主后70年写的。但因为如果我们认为马可福音是第一本福音书的话，这样应该就是主前70年了，因为在其他的福音书也似乎让我们看不到就是主后70年写的，因为主后70年耶路撒冷就沦陷了，所以马可福音的写作的日期应该是更早的。那写作对象呢，马可福音里面的写作对象它似乎有针对特别的关注外邦人，在马可福音7章19节，然后我们对比马太福音15章17节哦。我们先念马太福音15章17节，来一二三。对，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那你结果你看马可福音他在记载的时候，他特别的关注什么？你们念马可福音7章19节。 对，他就解释说，这样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啊，这样的一种的啊记载，只有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唯有马可这样的记载。啊，说就是说，告诉外邦人，什么食物都是洁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什么都可以吃。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特别的关注，就是啊，就是外邦人哦。那接下来你们看到的手中的就是一个马可福音的分段，这个分段不是绝对的。但它是以地区性的事工来做一个的分段哦。好，这个分段你们可以自己看。好，我们接下来来看马可福音的一些的重点。在马可福音里面，它似乎有一个的重点，就是它尝试要描述耶稣基督是那隐秘的基督，隐藏的基督。好，我们先看这些的经文呢，你们念马可福音一章23到25节，来一二三。所以你看，马可在记载的时候，有乌鬼喊叫的时候，他也记载了耶稣就责备那乌鬼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因为这乌鬼就喊叫说，我知道你是谁，你乃是神的圣者。然后接下来在马可福音一章33节的时候，又同样出现类似的事情哦。啊，你们念33、34节，来。啊，对，耶稣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在42节，一章42节到45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就严严的禁止人来为他宣传哦。啊，你们念42节到45节，来。所以耶稣严严的禁止这个长大麻风被洁净的人来告诉人了，但他结果后来他没有遵守，后来却告诉了许多人，那使到耶稣的施工似乎受到一些的阻碍哦，因为蜂拥成群的这些人来找耶稣啊，有这个的这么大的一个的神迹哦。然后3章11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在吩咐这个的乌鬼不要把它显露出来。所以这些的乌鬼，这些的邪灵，他们知道耶稣的身份，但耶稣不许他讲出来哦。在5章39节到43节的时候哦，在43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让人知道这些事。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使这个一个死了的一个的闺女再复活过来。但耶稣不允许他们讲出来。好，在马可福音7章35节，同样的7章35到36节，你会看到耶稣嘱咐他们说不可以告诉任何人。然后马可福音8章22节到30节，你又再一次的看到就是耶稣不许他们告诉人耶稣医治了瞎眼的。耶稣不许他们告诉人。好，然后你可以说这个的福音书的一个小高潮是在15章39节哦。那结果透过谁的口就直呼耶稣是神的儿子百夫长。有没有是马可很特意的。就是之前不可以讲不可以讲不可以讲不可以讲，来到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竟然就透过这百夫长的口就说 这人这真是神的儿子。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可似乎有在他的福音书的整个的记载的过程里面，他有就是让读者们就是意识到耶稣在他的事工的时候是他是多次多方似乎想要隐藏他的身份的，但是后来却透过这个外邦人的口，这个百夫长清楚的指出他是神的儿子。然后第二，我们看他的另外一个的独特点，就是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受苦与服侍啊，他是那受苦与服侍的弥赛亚啊，耶稣基督是那位受苦的仆人啊。你们念马可福音8:31来。对，这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然后后来要被杀，三天后复活。马可福音9:31的时候又再重复哦，就是人子要被杀，然后三天后要复活。马可福音10:33的时候又再一次的重述，就是人子要被交在祭司和文士，然后他们要定他死罪，要把他交给外邦人哦。那马可福音10:45啊，你看耶稣说什么啊？你们念。对，马可福音里面他有一个的这样的独特性，他说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不知道你们来这里的时候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毕业之后你们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不知道这节的经文会不会是你的立志的一个的方向，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乃是要去服侍人，然后效法耶稣基督为人牺牲。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如果你们不会这样的话，哇，你们的教会这光景不太好，一定也会有很多纷争、嫉妒、恼恨、结党啊，这些事一定会有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是有这样的心智哦。你们做传道人是干嘛的？你们服侍人的时候会不会埋怨？还是说好没有人洗脚我就来洗脚啊？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哦。在这里，我希望呢，不是仅仅训练你们的头脑。更要训练你们的心智，不然会训练出一群的怪物出去了，真的啊，那就很可悲了。在马可福音14:24，你看啊，就是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你就可以看到耶稣乃是那要被杀受苦被欺压，然后他来是要服侍人，他就是那受苦服侍的弥赛亚。在马可福音里面他也有一个关注点，就是他有阐述做门徒的代价啊。马可福音4:16里面呢就有讲述有一些人就好像这个杀在这个的石头上的，不过他只有暂时的信心，遇到患难受到逼迫就立时就跌倒了。这个道他有接受吗？有接受，接受的时候还是欢欢喜喜的接受，但是他没有跟，遇到苦难患难的时候受到逼迫的时候他就立时就跌倒了。马可福音6:25-27哦，你可以看到他就记载了施洗约翰后来因着传扬耶稣基督，也因为他责备这个希律王，后来他为主殉道了他就被砍头了就死了。马可福音8:34-37的时候，你看耶稣的吩咐，你们念来，1、2、3。 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其实你们要知道你们舍己的成分程度，你们服侍人的心态，你们知道在学校里面哦，你知道可以问谁吗？要知道你们的品格，我其实不需要太认识你的，我去问一个人，那个人就可以一五一十的讲出来了。对，问他就知道了。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要操练自己的心智，要学习舍己，要学习服侍人，不然你们毕了业之后不是要回去做作威作福的啊？作威作福的牧师我看得多啊，受人服侍的牧师我也看得多，但是像耶稣一样去服侍人的牧者不一定就很多。我看到的时候我都很敬佩他们，就算他们的神学知识不是很强，我也是打从心里非常的尊敬，非常的佩服他们。我希望你们要做的牧者是这样。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就有带出就是要做门徒的代价，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要来服侍人。好，十章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里面有耶稣有讲到清楚，就是做他门徒的代价，就是有可能要受到家人的逼迫。我们来念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来一二三。好，耶稣在这里说为他撇下一切的，在今世还是来世，在几时要得百倍？今世。什么意思？你为了耶稣的国度你卖了你的房子啊，你会得百倍吗？啊，在天上啊。但耶稣是讲来世还是今世？
今世，
谁不要乱讲啊！我相信耶稣这里所说的是许多的传道人都可以经历到的，那些为耶稣摆上舍己放弃很多的，他们都没有缺乏。真的，你可能会觉得很令人惊讶，但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信心，你们这样的去做的时候，你们会经历到神的供应。包括房子，我知道在中国里面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的孩子都，他们没有薪水的哦。中国的传道人许多都没有薪水的，不像新加坡一样。但他们的孩子有缺乏吗？没有啊，有些还可以出国留学啊，你们知道吗？有没有？但我不希望你们用这节的经文，然后你回到你的教会告诉他们说，我竟然为耶稣放弃了我的房子，所以你们要供应100个房子给我。但是神却是告诉我们哦，凡你为他所舍弃的，你在今世，不是来世啊，今世你就要经历到神给你的供应，不会缺乏的。所以最多你们现在可能是吃不饱饿不死，但是以后你们会慢慢的经历到神的供应，真的。好，所以今世里面还要受什么呢？受逼迫，做主的门徒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可能要受逼迫。这个逼迫有可能是来自政治，啊，有可能。在几十年前的传道人，他们那种受逼迫、为主受苦的心智，是可能我们现在失去了。真的很可惜，但我们要预备心哦。耶稣从来没有把我们就是一世就都不受逼迫。耶稣讲得很清楚，对门徒说，他们在今世要得到这些东西，要得百倍，但是他们在今世要受逼迫。那父母、儿女、母亲 得百倍，有没有得百倍呢？有了，属灵的，明白？属灵的，属灵的儿子们，孩子们。好，我们看马可福音13章11节到14节哦。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又讲到耶稣预备门徒说，如果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担心。然后圣灵会教导他们怎么的来说话。然后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往死地，要彼此相害哦。然后耶稣的要求是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要忍耐到底哦。好，细我们看马可也特别的关注外邦人与加利利哦。那结果这个加利利，如果你看马太福音4章15节的时候啊，加利利这个地方是等同于差不多是外邦人的地方，虽然有犹太人在那里居住。在马太福音4章15节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你看到吗？外邦人的什么？加利利地。这个加利利地在犹太人的眼中是视为外邦的地方，虽然有犹太人在那里居住哦，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他们看不起耶稣，也是其中的这个的原因是在这里，因为耶稣是很长的时候就在这个加利利地区而来的，在那里服侍哦。你看马可福音里面1章9节哦，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就犹太人每次说拿撒勒又出什么好东西，这个加利利也没有什么好先知从加利利那里出来的，这是外邦人的地方啊。结果马可在记载耶稣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也是在加利利，在马可福音1章14节、哦、耶稣来到加利利啊，选择第一批的门徒也在加利利，马可福音1章16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然后后来他就选了西门和安德烈。马可福音14章27节哦，然后耶稣说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但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就是要门徒去加利利哦。好，然后你看到马可福音14章67节的时候，又马可又特别的记载了，就是那一些想要控告彼得的那些使女哦，说彼得就是与耶稣基督这个拿撒勒人的耶稣在一起的，就是加利利人哦。好，然后马可福音14章70节哦，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又有人控告彼得说你是加利利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的关注，就是这个的受鄙视、受人轻看的一个的加利利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的观点。马可福音6章1节到第3节的时候，这里你可以看到不是所有的加利利人都接受耶稣基督哦，有一些加利人也拒绝耶稣基督。然后最后呢，16章7节哦，耶稣复活之后，然后有使者说，你们可以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哦、所以这些门徒要去加利利。但你们要注意啊，路加福音哦却没有记载门徒是往加利利，没有，门徒要去哪里？耶路撒冷、哦、所以这里是有一些比较难调解的地方，但是不是没有办法解释，是有办法解释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然后马可福音7章25到29节，你看马可就特别的记载这个西利尼人啊，属叙利非利基族的这个的妇人哦，你看这个是他特别的一个的写作的记载，叙利尼人属叙利非利基族的啊，马可就特别的这样的记载出来，你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好，然后马可福音12章9节的时候，后来讲耶稣讲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又讲述说这个葡萄园要转给别人，啊，这个别人就是非犹太人了。 然后马可福音13:10，你可以看到福音必先传给万民。所以马可是有关注外邦人，有关注加利利人啊，就是外邦人哦。那结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结尾哦，在马可福音的结尾里面，我们看你们看第七页最后一页哦，马可福音16:9-19哦，这个有划线的，是早期的抄本里面没有这段经文的，那有可能是后来教会加上去的，有可能。但如果早期的为什么早期的抄本没有呢？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后期晚一点的之后加上去的。但如果既然是加上去的，我们应该不应该把它拿掉？应该不应该把它拿掉？可以不可以拿掉？拿得掉吗？拿不掉了，因为所有的圣经的翻本现在都有，对不对？啊，但是他们有一个挂弧说这个早期的抄本没有这段经文。那我们现在特别的看马可福音16:16-18，你们念来，一二三。信而受洗的必然要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个可以接受哦，对不对？好，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个可以接受吗？可以吗？可以啊。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喜欢用这段经文啊。然后18更够力啊，18，手能拿蛇，若喝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那么你底下你们去厨房里面找看什么毒物喝一下。我去动物园抓药蛇。可以吗？但这样的记载是不是虚谎了？是不是假的？为什么呢？使徒有这样做过吗？
有。
有谁，你们记得有谁后来被蛇咬但没有事吗？保罗。后来外族人看到他这样的时候，就把他当成神来拜。因为他以为他必死无疑，但他却没有死。那结果有没有按手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有没有？
有。
有。所以这是早期教会的时候的一个的实况。明白吗？所以早期教会的时候还有没有人能够讲方言呢？
有。
但不代表我们现在就一定能够这样做。好，明白吗？可以吗？好，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所以马可福音是较简单的一本的福音书哦，充满了很多的行动，很多的历时历刻，让你看到耶稣是受苦的弥赛亚，他也是那隐藏的弥赛亚，他对门徒有要求，要门徒舍己来跟随他。那结果在虽然他是那隐藏的，但后来却透过这个外邦人的口，这个的百夫长直呼他为神的儿子。好，下个星期我们会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就会稍微比较精彩一点，因为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些的特别之处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的。好，我们祷告，然后我们结束。主，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这一群的你的仆人，让我们能够立下心志，我们来不是为了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当我们从这里出去了之后，盼望我们这里众仆人也都能受你圣灵的感动，立下心志，一生一世的为要服侍人，为要舍己。因为舍己是非常艰巨困难的一条的路，因为我们很长的时候都是高傲，很长的时候都是自我为中心，很长的时候都是利己而损人的。主啊，我们就求你开恩，继续的塑造我们，改变我们，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的门徒，合神你心意，辅救 谦卑的来服侍你所爱的，走你的道路，走你十字架的道路。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谢谢。